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，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。
好，下面我们请来的是房车营地的经营者小白，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刚刚过去的复活节假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。小白你好。
大家好。
哎，那说到这个刚刚过去的复活节假期也是蛮惊险的，因为在假期之前就昆士兰出现了疫情，然后新州也受到了影响。在新州和墨尔本几乎是交界处的这个房车经营地的经营者，你是不是也捏了一把汗呀？
其实主要的人还是维州当地的人，前面也没做什么宣传嘛，什么新州啊其他地方的人也不知道有我存在。
那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营地，所以是有一帮固定的客人的是吧？
估计都能攀上些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关系，最后都会连到几十个家族。
疫情期间我们做过节目的，当时也是有一个小长假，就是还挺忙乱的，就比如说那个空调运作呀什么等等的问题吧。
的确做了很多东西，因为我们的理念就是什么都自己动手做嘛。
嗯，
然后营地里面有几个住的住户是做铁匠的，然后他们给我割了我要尺寸的那个不锈钢板，我们自己做了个户外厨房。
嗯，
然后帮我割了好多那个很厚的铁皮，我们自己做自己的火炉，因为这个营地是允许生篝火嘛，所以火炉是永远是最抢手的，就大家动手帮我就是做了好多好多的那个自己手制的烤火炉呗。
那这些人在复活节期间有没有回来啊？
都回来啊，帮忙的人很多，复活节很，反正我就作为回报嘛，那些帮忙多的我就没有收他费用嘛。
这个复活节啊，你说人多的时候有1000多个人，那这当中有没有发生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各种事情啊？
这个复活节有点经验了，都运营了3-4个月了，有点经验，做了好多准备，但其实还是赶不上，就反正是赶不上。因为我们用的是地下水嘛，然后前一任主人也比较懒吧，那个蓄水池跟那个饮用水池也很久都没有去清洗。然后不管你地下水怎么样都会有这个泥沙呀各种各样，所以过节前我就准备花1天时间把那个池子拆开然后去清洗，没干过这活，足足清洗了3天，就是才把它清完。好不容易到复活节了清完了，然后把水泵一接上，结果水泵坏了，当天是封掉了，真的是封掉了，没水，这是最恐怖的事儿。他们这里面本身有做管道的人借了我一个泵让我先用的，虽然慢一点，然后赶到镇上也很给力了，就是1个小时给我修好，就是复活节关门之前的1个小时，然后帮我把那个水泵给修好，总算是至少有水有电。就没有运营这种之前都没有想过原来这种事都归我管。他家的狗丢了，大家一起帮他找狗。这家的娃娃说找不到了，然后全部一起去找小朋友。这家的船停在那个湖里，结果刮大风把船吹到湖中心了，然后一帮人帮他把他的船救回来。救回来了之后船上装满水了，想拉上沙滩根本就拉不动。最后是一轮电话把附近所有的农场主的拖拉机都叫过来。然后把那条装满水的船给拉回到岸上。
天哪。
我反正每天都各种稀奇古怪的事都会发生。
那周围的农场主也够好的。
他们也有救于我呀，所以关系还是。
也帮过人家，就是大家互助互惠是吧？
对，其实要跟旁边的人交好朋友关系其实一点都不难，你也知道中国人的第一招就是中餐嘛。
对。
只要你有炒饭，你有饺子，你有古老肉。
嗯，
旁边那帮老外不都得把你当神那么拜吗？整天都吃，整天都是汉堡跟那2根香肠，那个烤鸡，他也无聊啊。一听到我餐厅弄好了，他们一听到都高兴不得了。每天就厨房我们还在盖的时候，他们每天就假装过来买点汽水啊，买点啥就过来，哎，什么时候弄好啊？有的就很直接，啥时候有的吃啊？就是这样了。对，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农场始终都只是畜牧嘛，都是养牛养羊。
嗯，
我大兴土木了，也把他们也引起来了，每家都开始大兴土木。但是他们农场是没有棚，没有就路是没有铺好的，他没有办法停大货车，或者大货车没有办法在这挑头，所以他们订的那些什么钢架呀、铁皮呀、砖呐，他也没地方放，就放在我后面那个大仓库那儿。然后他们每天就开着自己拖拉机来 自己盖一点就拉一点，盖一点拉一点，所以就是互助互利吧，
很不一样的社区。
对对对。
那发生了那么多的事，对啊，确实人家在那个地方露营，他也不知道如何去求助啊什么，就全靠你了。
有要面子的，不求助的，然后就闯祸了。我记得那天是我开着越野车带着大家去参观游览整个营地，然后结果后面有个老外开着一台比较老的越野车，然后看见我们下沙滩，他也下沙滩，然后沙滩上来的时候我也一脚油门冲上来，结果他冲不上来，在那个斜坡那不停的那个轮子打滑。但是可能是碍于面子吧，那个华人开个那个城市 SUV 都能冲上去，我开个这么专业的越野车冲不上去太丢脸了，他就没求救。结果我以为他们这帮玩越野的也能自己解决，我也没管他，我就回商店了。45分钟后走到外面一看，沙滩那边冒着黑烟浓烟。原来他就是不好意思求助人，只要面子，然后不停的轰油门，就引擎过热把自己的车给烧掉了。
所以车也烧坏了。
对，所以我们还得帮他把那个报废的车给拖出来。这个节日这种事情没发生。
这一次有没有吸取上次圣诞节的那个经验，就是在食品卫生方面有特别的去提醒客人？
因为什么，圣诞节和你知道是特别热的天气，来的也不光是就各个民族都有了，有的民族还是喜欢就是吃自己的食品的，就是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专业露营的，车上有那个冰箱啊，有这些设备，他可能就是拿个冰桶，我的冰卖的也有点贵，可能他就觉得不舍得，因为油站卖一包冰都是3块钱嘛，超市3块钱，然后我这里的冰是6块钱一袋，你记得我说我是靠自己太阳能发电和自己柴油发电的吗？冰推虽然看起来3块一包，但是500包冰、1000包冰，我需要一个巨大的那个洞房才能，就是才能保证他们不化。像我们看到外面那个油站那种放冰激凌那种冰箱，那个冰箱大概只能放30包冰。那你可以想，我等于要40个、20个这样的冰箱，30个这样的冰箱。才能囤足够他们需要的冰，那个电费是天文数字了，反正就是每天那个所有柴油发电机嗡嗡嗡在那响着，大柴油发电机一天可能光柴油就要400块钱、500块钱，才能保证这些冰不化。所以其实我卖的贵的其实是油钱。我这个复活节也中招了，因为这个复活节看那个温度很高嘛，就是本来已经是已经入秋了嘛，
对，
然后没想到那两天还30几度。复活节那几天30几度的温度，然后我一看这么热，就冰就多拿了，因为有那个圣诞节的经验嘛，圣诞节卖了将近1000袋冰嘛，然后我又进了好多冰，结果这个节日卖了只卖了一半的冰，现在我还在头疼，要么就把这些冰都扔掉，如果囤在那的话，每天就得烧的柴油来，所以我们准备搞个什么，下个周末搞个冰桶挑战赛，这个假期又弄了些新鲜玩意儿，不是把往营地里面藏了好多那个复活蛋，然后抽奖，然后就是小朋友谁找到那个金蛋的可以得一台越野摩托车啊，找到银蛋呢可以得一台小功率的四驱沙滩车，三奖会有什么什么，很热闹了，你能看见200-300个小朋友在那个操场上跑来跑去找蛋呢，反正是很高兴吧，能跟这帮人能做成这样。
好，今天我们非常感谢营地的经营者小白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，谢谢。
好的好的。
喜欢分享评论，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。